你好像在旧约的时候，神说的我是只说了一半，乃是等到道成肉身的一位来到地上了，结果好像就把那个填空填下去。现在我们才知道，原来主是我们的道路，是我们的真理，是我们的生命。我们需要光的，他是我们的光；我们需要食粮的时候，他是我们的食粮。所以难怪在克西马尼园，当他们要找主的时候，主说我就是。你晓得那些捉拿他的人，他们就往后退，就退倒到地上去，因为他们一听见那个名字，那个名字严格说来就是耶和华名字的代表，他就是。所以他说我是的时候，那句话带着全能，带着全能，带着全柄的，那难怪他们一定要往后退，他们这个要向后退。这就告诉我们，耶和华的名字意思就是我是的意思。所以这里是什么意思呢？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意思就是说我是我的牧者。这句话是很不通的，但这句话实在代表了那个属灵的真理。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好像神给我们一个空白的支票一样，当你有多少需要的时候，你说我需要光，你就是上面写个光，它就是我们的光。当我们需要安慰的时候，它就是我们的安慰。我们需要能力的时候，它就是我们的能力。我们需要智慧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基督总是我们的神的智慧。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读全本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在旧约的新约里面，我们的主就把那个名字耶和华的名字就完全的表现出来，是这样的一位神做了我们的牧者。难怪我们是没有缺乏的。所以是在这个领会里面，我们能更深的明白诗篇二十三篇的第一节。那不止这样，一面我们看见神给我们开了一个支票，是个空白的，我们怎么填都可以，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所得的主是这样的一位主。第二点，让我们记得，我们说过，当二十二篇讲到他是我们的牧人的重点，重在他为我们舍命。等到希伯来书讲到他是我们大牧人的时候，那里重点重在他为我们死而复活。所以请我们记得，我们读到二十三篇的时候，我们看见这样的一位大牧人带着我们经过死里的幽谷，我们要问这件事怎么可能。因为如果不是这样的一位牧人的话，我们就不可能经过死里的幽谷证明说我们有需要，我们需要能力让我们经过死里的幽谷。但是感谢主，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二十三篇特别重在启示给我们看，我们的主乃是大牧人，他为我们死而复活，他把复活的生命放在我们里面。如果这个生命放在我们里面的话，因为这个缘故，我们能跟着这位牧人经过死荫的幽谷。他经过死的幽谷，我们经过死荫的幽谷。他经过那个谷叫做死的谷，我们所经过的谷是死亡的阴影的谷。亲爱的弟兄姊妹，感谢主，因为这个缘故我们没有受到遭害，我因为这个缘故他的杖和他的肝能够安慰我们。亲爱的弟兄姊妹，因为他是我们大牧人，他是从死里复活的，所以我们没有缺乏。第三点，在这里说到缺乏的时候，在原文一面除了我们前面所说的需要之外，另一面在原文里面的意思，这里的缺乏呢，这里不是缺乏呢，有一个很重要的意思，就是因为这个羊有了牧人的同在和牧人的牧羊以后，他就心满意足了，他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完全的满足，所以他没有需要，所以他心中毫无所求。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乃是为什么大卫能够说我必不知缺乏，因为他自己不过是草场上的羊，当他每次看见牧人出现的时候，他里面就得到极大的安慰，每次牧人自己就是他最大的赏赐，每次牧人自己就是他最大的满足，因为这个缘故他能说我不至于缺乏。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能一再听见有许多人能这样祷告说，神啊， 我为了自己我毫无所求，我如果要求的话，乃是为你求一切，为你的国，为你的民，我要求一切，但为自己我是满足的。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就像以斯帖的灵一样，我们叫以斯帖要去见王以前，他什么都不要，因为他满足，他知道神要负他一切的责任。如果神要把他放在皇后的地位上，他不需要挣扎，他不需要一点点他自己属灵天然的能力，他不需要，因为他满足，他知道这位神是牧养他一生的神，他不必挣扎。如果神把他放在一边，他感谢主；如果在一夜之间神让他成为皇后，他能够摆在主的手里。为了那个缘故，他不需要化妆品，他不需要任何的需要来帮助他更美丽一点，更得王的欢心，他不需要。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这里圣经的意思。如果你我真的看见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们就没有那么多的挣扎，我们也没有那么多的办法，我们能说我们没有，我们就会是自自然然的，没有许多属灵的人工，也没有许多属灵的伪装，在我们的聚会里面，我们就自自然来到主的面前。亲爱的弟兄姊妹，因为我们没有意思要把自己放在一个属灵的高峰上，是圣灵把我们带到了恩典的高峰，这个是我们没有求的原因，这是以斯帖没有求的原因，这也是大卫没有求的原因。弟兄姊妹，大卫不是没有缺乏的，按照外面来说，当他被追赶了，他有物质上的需要，他有精神上的需要，当他一个人整天流离，到处流离的时候，被人追赶的时候，神经紧张的时候，他怎么能说没有缺乏呢？但他能够说他没有缺乏，因为他满足了，他没有用自己的手来转移整个的局面。有一次，有两次，他几乎能够把大卫把扫罗解决了，他没有。当神把扫罗放在他手里的时候，他能把扫罗再放回去。为什么？因为他是个满足的人，他是没有缺乏的人。如果你我有缺乏，如果我们等待这么一天，这一天我们要出人头地了，这一天我们不再有苦难了，弟兄姊妹，那次我们就能够下手。但是感谢主，大卫没有下手，因为大卫是个没有缺乏的人。亲爱的弟兄姊妹，是这样的一位神做了我们的牧人，所以我不知缺乏。那个意思就是说，我们没有缺乏，所以我们哪里来需要呢？所以我们哪里有缺乏呢？我们很感谢主啊，我们手里有一本诗，有一首诗，就是今天我们所唱的，是爱的神做我牧人。我曾经把这首诗歌用去对很多首英文的诗，但是怎么对呀，都很难对的完全一样。所以这首诗虽然是尼托森弟兄是从英文诗里面翻译来的，但是你很明显的发现呢，他把那个英文原来的诗歌那感觉把它加重了。你特别是第一句，那太第一节太美了，是爱之神做我的牧人，他常喂羊，他常使恩，他是属我，我是属他，何来需要，何来缺乏？这就是这个第一节诗歌的意思。如果他是属于我的，我也是属于他的，我怎么能说有需要？我怎么能说有缺乏？我哪里来那么多需要？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来到主面前，我们有这个需要，我们有那个需要，表示我们不满足。表示我们不满意主给我们的环境，表示不满意主给我们的光景，我们巴不得更上一层，我们巴不得更好一点。但弟兄姊妹，主的话说，因为他是我的牧人，他是属于我的，那么我们也属于他的，我们有什么需要，我们有什么缺乏，这个就是诗篇第二十三篇那个第一节那个意思。所以我们感谢主，从这里就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得救以后的光景。我们从那个门进来，二十二篇为我们打开了一个门，我们现在进到二十三篇，我们归到一个灵魂的牧人之下。现在我们能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知缺乏。 那从这里呢，我们就要往第二节、三节、四节、五节、六节去。我顺便说一点呢，二十三篇的大概是这样：第一节是序，第六节是拔，然后二节、三节、四节、五节呢，就是整个诗篇的主题。那么到底我们要怎么样来读诗篇二十三篇？我觉得最好的一把钥匙是主给我们的，那就是约翰福音十章那里告诉我，他说我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现在我们归到一个灵魂的牧人和一个灵魂的监督之下，那感谢他做了我们的牧人，所以我们就得救了，而且呢必然能够进，而且也能够出，然后呢而且能够找到草场。所以现在那个牧人就把我们引到操场上去。那么是不是就停在那里呢？不是的。你如果再读那一段圣经，下面我们的主怎么说呢？我们说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我每次读到那里就把羊改成人，因为什么呢？我们所觉得这个羊啊，这个用在我们上最好是人呢、啊，所以我每次呢，或做人，我们都说人子来了，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但是我们要记得，这个是我们的领会。当我们的主说那一段话，是以羊讲羊的故事的。我是羊的门，从我进来的要出入得草吃，这也是羊的故事。所以接下去很自然的，主就用这一个比方，用这个背景来告诉我们，他来了要做什么呢？他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所以如果我们把这些通通连在一起，你就发现我们就得着一把的钥匙。这一把的钥匙什么呢？我们主如何带我们给把生命给我们，而且得的更丰盛的，那刚好是诗篇第二十三篇给我们看见。所以二十三篇的第一节给我们看见，我们得救了，我们进来了，我们得以进到父的面前，他是我们的牧人，我们是他的草场上的羊。但是现在呢，我们能够得到草地，但这里的重点是什么呢？是叫我们这些羊能够得生命，而且要得的更丰盛。所以这个很明显给我们看见，诗篇二十三篇，不只让我们知道我们怎么得生命的，而且我们的生命要得的更丰盛。所以这里很明显是一幅图画，给我们看见这个羊的生命要渐渐长大，慢慢长成，慢慢经过成长，最后终于长大。所以是这样，用这样的一幅图画，让我们能够明白诗篇二十三篇。不是这样，我们上一次曾经说过，那个第六节，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那个原文是 all the days of my life， 就是在我一生许多的年日里面，那许多的年日呢，就是包括春天、秋天、夏天和冬天说的。那也就是这个诗篇二十三篇给我们看见，诗篇二十三篇的的确确是用一个四季不同的情形，牧人如何带领着羊经过许许多多的情形。比方说第二节和第三节就是春天的故事，第四节呢，我虽然行过死荫幽谷也不怕遭啊，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这是夏天的故事。第五节呢，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这是秋天的故事。到了第九节，我一生一世第六节，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只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这是冬天的故事。所以大卫是根据一个牧人经过春夏秋冬一步一步带领他的羊经过许多的经历，结果这些经历呢就变成我们的经历。那这个经历就说出我们在神面前如何被他牧养，如何被他带领，然后我们的羊的生命呢就不止得到生命，不止得救，不止得到草吃，而且有了生命，而且这个生命慢慢要越来越丰盛，越来越丰盛。所以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就很清楚地看见，从第二节一直到第五节， 每一节刚好说出在我们基督生命成长过程里面的一步和另外一步和另外一步。第二节说的第一层，第三节说的第二层，第四节说的第三层，第五节说到第四层。所以我们说这一次我们在交通的重点就是要从诗篇二十三篇里面来看神如何牧养我们，让我们的生命越过越丰富，从一层经过另外一层再达到另外一层，从春天经过夏天经过秋天到冬天，然后达到牧人在我们身上所要达到的目的。所以虽然这是很短的一篇诗篇，我们愿意从这里面能够从主的话里面得着喂养。那我们曾经说过这个所谓的灵命四层啊，大家如果很熟悉最有名的我们的灵命四层啊，是宾路易师母给我们的。我们知道宾路易师母有很多的著作，那其中有一篇的著作，有一篇很短不是很长的东西，就叫做灵命四层。这个所谓灵命四层这样，其实最早看见的不是宾路易师母，宾路易师母是承受了很多很多属灵伟人的著作，还有神在历史历代在他教会里面所隐藏很多属灵的丰富。我们知道在教会历史上有很多很多人呢，对于属灵的生命很有追求的，他们很可惜对于圣经不是十分的熟悉，但他们实在非常非常的爱主。那这一般人教会历史上叫他什么，叫称作做奥秘派。那我们知道这个戴恩夫人呢，就是奥秘派其中的一个。我们有的弟兄曾经说过，说是圣经里面除了保罗之外啊，大概很少有人像戴恩夫人那么属灵了，所以很多的姊妹们呢都是喜欢做戴恩夫人。那么因为这个缘故呢，很多人就很羡慕这个戴恩夫人身上所经过。其实我们知道戴恩夫人的功课也羡慕，但是他说他的遭遇我们不能羡慕，因为神从来没有叫我们要求一个十字架，十字架不是求来的。但是的的确确甘恩夫人是非常属灵的，意思就是甘恩夫人就是奥秘派中间一个。那我从前就以为说，哎呀，这甘恩夫人恐怕是很了不起，这个实在是难得，非常非常难得的一个人。因为我们中文的能够接触到那个刊物，所有接触到的文献里面呢，我们常常得到很大帮助的就是馨香的墨药，还有甘恩夫人的信，还有这所有这一类的书。而这一类书呢，都是余春华弟兄给我们的，他把它从英文里面翻译出来，然后介绍到东方，介绍到中语世界里面，所以我们才会对甘恩夫人有认识。但是等到我有一天碰到一个非常认识主的弟兄，他告诉我，那是我第一次才听说的，原来甘恩夫人在这个整个的奥秘派里面几乎是最小的一个。那在这个许多的奥秘派里面，有许多许多很大很大的，而那个很大很大的人里面呢，有几个就是影响了整个的马丁路德的改教，可以说对于整个教会的历史影响太大太大。那其中有一个人的名字叫陶勒，陶勒的名字就是那个就是奥秘派里面很大很大的一个，而盖恩夫人呢只是其中很小很小的一个。那么有一次我在美国的时候啊，一个弟兄把那个陶勒的书给我看，我看了以后我觉得很奇怪，我非常惊讶，因为读了那本书又读完了以后啊，我就觉得奇怪，读这本书啊就像读尼托森弟兄的书一样。在那个以前呢，我很喜欢读尼托森的书，我觉得他的书啊，那实在读起来叫你很有高有。那个弟兄的书读下来也是很有高有，而且很容易把你带到至圣所去。所以那个时候我就问那位弟兄，我说怎么这个书我们从来都不知道呢？那个弟兄说是不错啊，他说实在说来，我们今天在中文世界里面所知道是一点点，所以那个弟兄实在很有盼望，如果可能的话能把这个书能够把它翻成中文那是最好的，因为否则我们都是井底之蛙。你知道有的时候弟兄姊妹就读了几本宾路易师母的书，再读几本盖恩夫人姊妹盖恩夫人的东西，然后再读读斯伯克的书，或者甚至懂得一点的英文，就觉得就是这么多了。弟兄姊妹，我们实在是井底之蛙，所以许多时候我们很容易骄傲，我们很容易骄傲，因为我们只有半瓶，我们不是什么都有的，我们不够丰富，所以我们以为什么都有了，我们以为现在我们可以做别人的老师。我这样指给弟兄姊妹看， 在教会历史上，不知道在整个的教会历史里面，神给我们多多少少的丰富。我在外国的时候，很多人告诉我们说，很多人来跟我讲，他说：“哎呀，那你知道不知道，很多东西呀、啊，都是弥陀圣弟兄第一次给我们看见的。那个弟兄实在是不认识你弟兄，不过他从来没有读过那么好的书，他实在得了那么多的帮助。但是如果真的严格来说的话，很多东西不是弥陀第一次看见，我们要承认。”但的确经过你的这种收集，经过你的放在，而你的实在是有经历的，那的确很多东西的确是发亮。但是我的重点在哪里？主不只给我们一个你的手，主也给了我们像盖恩夫人姊妹这样，也给了我们像陶乐弟兄这样。那他们的东西就是你弟兄他们或者前面的弟兄他们从他们那里像采花一样，从那里就得出很多的蜜，然后再递给我们，叫我们得了许多的帮助。所以我们要看见在教会里面历史历代属灵的人不知道有多少。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个故事，有一次一个年轻弟兄到了美国见到江守道弟兄，因为他很佩服江弟兄，特别有他参加过江有一次讲那个诗篇二十三篇，那次印象给他很深很深。我也认识个年轻弟兄，那这位弟兄啊见到江明非常非常佩服他，所以大概是第一次见到他就问江明王，他说江明王，像你这样属灵的人呢、啊、全世界有几个？你知道我们呢实在很可怜的，我们要承认的，许多时候我们呢就是因为蒙了一点主的恩典，就以为就是这么多了。那么当然江宁实在是有叫人佩服的地方，没有话说，主给他亮光，主给他看见，我们要承认的。但是你知道江宁怎么回答那个年轻的弟兄吗？他用一句成语，他说车载斗量。但你不要以为就这么一个两个三个，没有这件事，是我们所知道太少太少。如果主稍微开启我们的一点眼睛，你知道有一次江宁很沉痛的怎么说呢？他说为什么台湾后来出了那么多的难处呢？那个难处就是如果有的弟兄能到国外去走一走，能够稍微读一点教会历史上主所给我们这些属灵的丰富，今天整个的情就不一样。就是因为我们在一个小岛上面，我们看见主给了我们这么多一点的恩典，我们就以为今天我们所看见是最多了，所以个个呢都要做头，个个都要开个开始。所以弟兄姊妹，所以等到现在你在和一般弟兄姊妹聚在一起的时候，你常常深处有感觉，你觉得这个都是各路英豪，都是各路英雄聚在一起，这个都是了不起啊，每个人都能讲，每个人都会带聚会，每个人都能把生命供应给别人。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为什么今天神的儿女们这么多的混乱呢？那是因为我们以为就是这么多，我们以为就是这么多，现在我们能开始供应别人，能帮助别人了。如果有一天我们把我们的心打开，对整个神在他教会里面所储藏的丰富打开的话，我们就不敢说教的话了，我们就能够看见说这个基督的身体是太大太大了。我们今天讲基督的身体，我们不知道什么叫基督的身体，我们把它讲得太小太小了，讲的只有我们这一帮人，或者只有我们认识的那一帮人。亲爱的弟兄姊妹，没有这件事，神在教会里面不知道隐藏了多少的丰富。那因着我们骄傲的缘故，因着我们变成老底家的缘故，我们觉得我们不能得这些帮助。我们就像有一班弟兄，从前有一班弟兄怎么说呢？别人的东西有什么是我们没有的呢？我们看这些东西完全浪费时间。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主开启我们的眼睛，你要看在教会历史上的确有一般爱主的弟兄姊妹，你我想都没有想到他们在主面前长进，主让因为他们肯接受牧人的带领，所以一步一步的不只得的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那他们结果怎么办呢？就把他们整个的经过就把它写下来，来帮助我们。所以很稀奇，你在这些人的这个著作里面呢，你就能够读到很多很多这个他们的圣经不一定很熟很熟。我举个例子，像甘恩夫人就是一个例子，甘恩夫人多少还有一点那个天主教背景的，所以如果你要光读他原来的自传或者读他原来的书的话，那很有难处。你知道甘恩夫人写了很多解经的书啊，像歌中之歌，像这个约伯记，像很多很多他都写了，但还有连创世纪也写了。但他的东西呢，你可以读不错，但是要经过过滤才可以的，因为很多东西宝贝他从经历里面得来的。 但是如果这些经历没有用圣经的光来确定它的话，很危险。所以如果我们今天光讲经历啊，不讲真理，这是非常危险。你能够有一个经历是别人没有，当然没有没有，因为这是你第一个，但是很可能是根本圣经里没有的。所以弟兄姊妹不要怕，不要就标新立异。有的弟兄姊妹就是喜欢新，觉得只有新的才是从神那里来的。你如果要讲什么东西，一定要讲的新，要讲我们从来没有听过，这就从神来的。弟兄姊妹没有这件事。为了这个缘故，我们里面有一个很深的感觉。今天我们就要从大家都认为很熟很熟的约翰这个诗篇二十三篇，我们一同来交通交通看，我们看看是不是还有很多我们实在是不知道，我们以为我们知道。所以呢，因着那个缘故，弟兄姊妹，我们就在这里寻求经历，又寻求经历。但是许多有一个危险，如果没有圣经做根基的，很危险，很危险的。但是感谢主，那么一直到了宾罗伊斯姆呢，他是个很有圣经根基的人，他是贵格会的人，但他对圣经很熟很熟，所以呢，他就能够读这个盖恩夫人的东西的时候，他就可以把奥秘派那些东西啊，把它整理过，所有不合乎圣经就把它去掉，所有合乎圣经呢就把它放在一起。所以你看，盖恩夫人有一个这个歌中之歌，啊，宾罗伊斯姆也有一篇。那么盖恩夫人呢，有这个约伯记，结果那个也有约伯记。那我们要承认呢，连尼托生弟兄的歌中之歌，那要受宾罗伊斯姆的影响，也多少受了这个盖恩夫人影响，没有问，那是绝对没有问题的。那弟兄姊妹到了这个宾罗伊斯姆呢，他就能够把这些东西放在一起，用圣经的光来过滤它，然后再分给我们。所以这就证明说，在历史历代有很多很多这样神的儿女，他们实在在主面有追求，他们实在是有光，但是那个时候他们圣经没有像我们圣经这么方便，我们家还有圣经汇编呢，找圣经很容易，那个时候要读圣经很不容易，很不容易的。但是他们的主面实在有很深的经历，他们把他们的经历就写下来了，所以就帮助了我们很多很多。那么把这些经历写下来了，弟兄姊妹还记不记得，当你们读这个上行诗的时候，这个上行诗啊，你如果读的话，你发现呢，头五篇跟第二五篇跟第三个五篇刚好是三个阶段，而那个三个阶段呢，刚刚好啊，就是很多的奥秘派的弟兄们他们在那里寻求的时候，他们把他们的基础的经历就分成三个阶段。这个第一个阶段呢，叫做什么呢？叫做洁净层，就是当你得救和蒙恩了以后，你这个人要得到洁净，所以那一层叫做洁净层。然后呢，到了第二层呢，就是所谓亮光层，你就从主那里得到亮光了。然后到了第三个阶段的时候呢，就是所谓联合层，就和神有完全的联合。那一点都没有错。我们记不记得，如果你要真的读诗篇诗篇这个上行诗的话，那江所特定果然发现呢，在历史历代这个众圣徒们所找到那个三个城啊，你能够在上行诗里面找到。所以头五篇呢刚好代表接近城里面的经历，然后头第二个五篇呢刚好代表亮光城里面的经历，然后第三个五篇呢刚好代表联合城里面的经历。所以这个可以说呢，是许多爱主神的儿女们，他们在主面前所经历过的，把它放在一起，结果呢，大同小异，他们都同意说，大概有这样的一个阶段和另外一个阶段。那这是一个分法，你知道这个分法好几种。那么到这个盖恩夫人和这个宾罗伊斯姆呢，他们的感觉呢也是一样。不过他分的比较细一点，不是三层，分的是四层。所以你如果读宾罗伊斯姆东西，他可以告诉你说，刚刚得救的时候，这个人是在得救层，然后第二层呢就是复兴层，到了第三层呢就是十字架层，到了第四层呢就是升天层，或者说属灵征战层。那我记得很有意思啊，当我从前知道了这个宾罗伊斯姆的这个灵命四层以后啊，我就拿那个做尺到处去量别人，也去量自己。我就常常想，哎呀，这个弟兄很属灵啊，他不知道到底第几段，好像下去第几段一样。所以我们想，他大概不知道是第二层还是第三层。
那么有的时候我们听见一个弟兄啊讲到这个蒙恩得救啊，讲到或者主听他祷告，我们说这个弟兄幼稚的很，大概是得救程。那好像到了第三层，这个人就不需要祷告了，也不需要祷告的答应了。那么还有呢，如果一个弟兄老是把十字架挂在口里面呢、啊，今天十字架，明天十字架，讲到死啊，讲到与主同死啊，讲同地，你看这些话，有时候讲起来有别人不大懂，但这些弟兄怎么讲得很得劲，很得意啊？所以我想这些弟兄们大概在第三层，因为十字架层啊，他动不动就讲十字架啊，动不动就是讲与基督同死啊，那这个实在和他们呢应该属于那个第三层。那么有的弟兄呢就应该在第四层了，因为那个是属灵征战层，到了那里啊，这个基督就很危险了，所以需要经历主的宝血，需要经历怎么叫做属灵征战。而在那个层里面呢，我们就认识所谓的身体，就认识基督的身体。所以意思就是说，你一定要爬得那么高啊，然后我们才能讲教会，才能讲那个基督的身体。那我从前因为有一度也是和弟兄姊妹在一起追求，甚至感谢主啊，这个灵命四层实在是很好，所以呢我们就拿来追求。那第一层得救层，第二层复兴层，第三层十字架层，第四层的升天层。那弟兄姊妹，这个是不是对的？当然是对的。因为什么呢？因为这是我们的姊妹，是那些爱主的人，